我们感谢主，在这分别为圣的日子里，能让我们弟兄姐妹有机会能够一起来敬拜你，因为主，你真的是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。主啊，你说你赐给我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主啊，天地终将废去，但是主，你的话语却是长存的，你的爱是永远都不改变的。主啊，今天当我们来这里来领受主你丰盛的话语，求主你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，求主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讲话，是听的和讲的一同得造就。我们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说到朋友，大家可能都不是很陌生。我们提到朋友，提到友谊的时候，谁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呢？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于什么是朋友，你想要交什么样的朋友，谁能够做你的朋友，都有自己不同的定义。在我的经历当中，初中啊，高中啊，大学毕业，我们经常都会唱一首歌来纪念我们的友谊，就是周华健的《朋友》。不知道我们都是一代人，大家有没有听过？就是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辈子，一生情一杯酒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，还有我。朋友这个主题，坦白来说，当我们诚实看待的时候，无论是十几岁二十几岁，可能跟八十岁九十岁的时候，对于朋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朋友也有很多种，有知心的朋友，有真朋友，有假朋友，有酒肉朋友有点头的泛泛之交，也有患难之交的朋友。俗话有一句话说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不好的朋友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。就像圣经提醒我们，在箴言书第十八章第二十四节说，滥交朋友的是自取败坏的。因此酒肉朋友大家都知道是靠不住的。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，想必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比喻，就是主耶稣在教导我们有一个浪子的比喻。其中那个浪子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他分了父亲的家产，带着家产万贯出去挥霍。他在挥霍的时候，他有很多家产万贯的时候，他的朋友很多。可是当他钱财花尽的时候，朋友们就翻脸无情了，就不理他了，甚至不给他容身立命的机会。经文说他恨不得拿那个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都没有人给他。这就是交友不慎的下场。在诗篇第四十一章第九节经文也提醒我们说，他说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很多的时候，也许最无情的伤害，就是一个你最最亲密的朋友的背弃，被一个与你有密切交往的人出卖，这是最无情的。但是同样，在箴言书第十七章第十七节，经文提醒我们说，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什么是真正的好朋友？什么是真正的友谊？今天我透过圣经当中的两个人物来跟大家分享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样交朋友的他们是怎么样看待友谊的。让我们想想上帝圣经真理的本身又是怎么样来看待友谊的。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人是大卫。想必大家都知道提到圣经友谊的时候，大家可能都不会跳过说大卫跟约拿丹的友谊。他们的友谊是英雄惜英雄的友谊，着实是圣经当中关于真实友谊的典范。但是我们知道大卫在一生当中，其实他有很多很多勇士的朋友。大卫在流亡逃难的日子里，他生活非常惨，但是他却结交了很多的朋友。尤其上帝在为他预备旷野的时候，他交了很多很多勇士的朋友。在圣经撒母耳记上记载着说，大卫当他逃到亚杜兰洞的时候，约有四百个人跟随着大卫。 当时那些跟随大卫的人呢、他们都不是知识分子，他们都是有一定程度上反社会人格的人。是什么人呢？经文说那些人都是缺钱的，都是欠债的，都是心里愁苦的。圣经形容他们聚在大卫这里的时候，他们当时都有着不同的难处。其中呢，有一个朋友，在这四百个人当中，其中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他名叫约押，他是大卫的好朋友。那么这个约押跟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我举一个例子，我只是打一个比方。今天我们带领敬拜的人是 Monica， 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他说，我说 Monica 呀，我今天要去网吧打游戏打通宵，然后我可能不回家，但是我害怕我妈妈担心，然后呢我就跟我妈说，我说我要去你家今天晚上，等一下如果我妈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千万要记得跟我妈说我今天晚上去你家，你也要嘱咐债的不要等她接电话的时候说穿帮了。莫妮卡说 OK OK 的，说包在我身上。莫妮卡是不是我的朋友？是不是我的好朋友？有这么多人我可以打电话我都没打，我打给他我是不是很信任他？当然啊，看在好朋友的份上，我相信他一定也不会出卖我的。那如果他不跟我妈妈讲实话，他是不是我的好朋友呢？我这就是在挖坑给他跳，这很难，该怎么办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卫跟约押就是这样的关系。大家都知道大卫犯过错，他跟八十八通奸。那天大卫呢，他想要做坏事，他想要杀掉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，因此大卫就给约押写了一封信，叫约押把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地方，然后暗暗的把他杀掉。果然约押看到信了以后立马就了解了，已经是老朋友了，兄弟要什么一定会挺到底的，结果就真的把乌利亚就给杀了。约押果然是大卫的好朋友，都不用解释太多的，你说他们是不是好朋友？他们的确彼此信任，也彼此接纳，彼此帮助，然后彼此安慰。大卫在江湖上行走，有很多身不由己的，约押就是大卫那个时候的白手套刽子手，帮他处理一些疑难杂症，处理一些问题的。感谢神，大卫在这一生当中不只有约押这一个朋友，他还有一个朋友，就是先知拿单。大卫以为杀乌利亚这件事情可以隐瞒的天衣无缝，不让大家知道，但是耶和华差遣这个叫拿单的跑过来给大卫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呀，有一个有钱人，他的朋友想要拜访他，但是呢他舍不得杀他所有羊当中的就很多很多羊当中的其中一头，因此他就杀了他隔壁一个穷人家一个唯一的一只羊，来请他朋友来吃。大卫听了以后就非常的生气，说这个人真该死。拿单对大卫说，这个人就是你呀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，可能看别人做出这样那样的事情我们很愤怒，却忘记了其实自己就是这样的人。拿单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指出大卫的罪来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换了我们，我们敢这么跟一个王，一个以色列的王这么讲话吗？面对面，先知拿单的心底其实燃烧的不仅仅是对一个以色列王犯罪的愤怒，他更多的是对于他的朋友大卫的爱。拿单带着上帝的托付跟启示，那一天拿单对大卫说，耶和华说，我膏你是做以色列的王，脱离扫罗的手。对拿单来说，我眼前的这个人他不仅仅是一个犯罪的人而已，我眼前的这个人他是一个以色列的王。拿单正是从上帝赐给大卫的身份来认识大卫的。 作为朋友，我是有责任来提醒你，来督促你，你不要逃避你的罪恶，不要躲避神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拿单那个时候可能是命悬一线的，因为他不知道大卫会不会也同样的杀他灭口。但是感谢神，大卫坚硬的心逐渐在那一刻渐渐逐渐的融化了。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三节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说，我错了，我得罪了耶和华。大卫承认了他的罪，他说我就是那个人了。如果大卫的生命中他从未有过拿单这样的人来提醒他呢？如果他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朋友来提醒他呢？他的人生又将会如何？他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一直的堕落下去，直到灭亡呢？这段经文对大卫来说，拿单和约押有什么样的区别？从人的角度，约押的确是一个好的朋友，因为他接纳大卫一切的软弱，而且还很热心的去帮忙。但是这种接纳很肤浅呀，他只看到了，哦，大卫你现在软弱了，你有困难，你需要帮忙。但是这种肤浅的认同所带来的未来可能会是一场灾难。约押根本没有思考到说，我现在的决定，现在的认同是会触发他灭亡的未来。他的朋友没有看到他的未来，他只是专注于现在。你现在心情不好，你现在需要安慰，你现在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，顺着你，我是你的朋友，我帮你杀人，那未来呢？那之后呢？其实接纳是上帝给我们生命当中一个非常极大的恩典，是非常非常大的恩典，就是接纳。但是我们说我们没有督责，我们只是无限度的，没有限度的接纳未来可能会是一个灾难的发生。因为督责是上帝给我们生命的一个蓝图。如果今天你的朋友懒了，他这周日不想来教会，想在家睡觉，你会怎么跟他说？你是否会跟他说，哦，没关系的，你就在家好好休息，身体很重要的，你太困了，来教会听到也不会舒服，你再落枕就麻烦了。你发现当我们彼此认同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根本没有参与到对方的生命的建造跟成长，我们彼此是需要督责的，我们彼此是需要提醒的，来破碎掉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伤心和难过的时候，我们都有我们难过我们软弱的时候。如果我们只是从我们的现状出发，即便我们有再多的朋友可以陪你喝酒，有再多的朋友可以陪你唱 K， 你会发现天一亮你仍然是孤独的，因为你的朋友没有真正的领悟到你生命中最准确的需要是什么，因为他们没有翻译到说你生命中最准确的需要。我们只是表面的大家在一起欢乐一下开心一下就够了，是没有真正的知道你生命中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。但是感谢神，随着经文的发展，我们看到大卫不仅有约押这个朋友，他也有拿单这个朋友。对于大卫而言，这是一个督责的关系。一个神学家潘霍华曾经说道，他说世上残忍的事莫过于眼看别人陷于罪中而优柔寡断不加以援手，这是最残忍的事情。世上的同情莫过于严厉的指正，将弟兄从罪恶的 道路上挽回过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瑕疵的，对吗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生命的盲点，都有我们生命的软弱。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很难跟我们的朋友说出实话？
那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害怕，我们害怕因为我们讲实话而伤害到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友谊。说实话是需要无比的勇气的，说实话可能会令对方痛苦，可能会受到排挤，可能会被指责，哦，你怎么这么多管闲事。它会耗费我们很多的时间跟精力，越想越害怕，想说哎呦，只要付出的代价不大我们才选择说实话，如果付出的代价太大了，我们习惯性的牺牲事实以换取和平，避免有彼此之间的冲突。但是有时候，有一些时候，说别人只是说别人想听的话，这不是出于一种爱。当你的朋友陷入破坏性或危机心灵的行为的时候，他们需要的是一面镜子。真正的朋友是需要像拿单深爱大卫一样，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说出实话，来帮助你的朋友成长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人，他是大卫的儿子。今天的经文就是取自于箴言书，箴言中很多的章节都是出自于他来写的，就这个人就是所罗门。今天的经文在第五节说到，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。接下来也说，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，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。背地的爱情大多是讲说啊，不忠诚的爱情是偷偷的比较快乐的。弟兄姐妹，所罗门居然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快乐，你觉得合理吗？你们有谁说哦，你朋友在骂你，你会觉得你很快乐，你会觉得你很喜悦吗？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被人家责备我们是不会快乐的，被人家批评，被人家说，怎么会快乐？当我们被责备的时候，在那个当下我们一定是不开心的。经文第十四节又说，他说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，就算是咒诅他了。天呀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没有道理啊，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吗？我一清早起来来建造我的弟兄，我怎么会是咒诅他呢？箴言是不是太难懂了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真正的进入圣经的脉络，我们会发现清早起来我们的头脑都还没有清醒，我们还没有缓过神来，一大清早没头没尾的我们就给我们的朋友去祝福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纯粹在去讨好你的朋友，你只是在纯粹的在说好话。好比你夸你朋友，你说哎呀你真棒，你真的有神的形象，可是我知道他昨天在公司开会的时候他乱发脾气，他摔杯子，因为听说有人要挡他财路。如果第二天早晨我仍然还打电话去祝福他，说你真好，那么弟兄姐妹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？我只是看重我跟他之间的友谊，他在公司是什么样子的根本不关我的事情，我只是跟他关系比较好就好了。这样的关系是不是多少有一点肤浅呢？如果这样，我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爱他呀，我并不在乎他生命中是需要被督责的，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方式来接纳。如果彼此的祝福仅仅是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，就像所罗门王提醒我们的，这是一个灾难，是一个咒诅。我们当面的责备不是说我们为了骂人而骂人，很多时候有人就说哎呀，我之前是会好心提醒我的朋友呀，但是我提醒以后我就变得我没有朋友了。难道圣经的真理真的是希望我们没有朋友吗？当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恐怕要先想想圣经对于朋友的定义。 我们在彼此，我们在处理彼此提醒的时候，我们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？如果我们在提醒我们朋友的时候，我只是在想彰显我比你好，我做到了，你没有做到，这种提醒是往往让人感觉到受伤的，是感觉到没有盼望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，凭着爱心说诚实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句话是否常常也同样的困扰着你呢？想说因为我说了实话，可是他怎么还是发了这么大的脾气，怎么办呀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知道凭着爱心说诚实话，这不仅仅是一句话，它是一段关系。凭爱心说诚实话，这不仅仅是一句话，它是一段关系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真正的友谊会被一句话而打破吗？不会的。真正的友谊它不会被一句话打破，但是真正的友谊也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而被建造，它是一个漫长的一个相爱的过程，是一个相爱的脉络。圣经提供了给我们一个漫长的建造的过程，如果我们没有用圣经作为我们真理作为基础，我们的建造只会是表面的接纳。我们回到今天所罗门对我们的劝告，在27章第17节对我们说，铁磨铁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也是如此。在当代译本当中翻译为朋友相互的切磋，如铁磨铁，越磨会越锋利。如果只是说好话，如果只是做好事，在朋友之间是不会擦出磨刀石之间的火花的，没有磨刀石之间擦出火花，也不会磨出刃来。当我们有摩擦，当我们友谊之间有摩擦，那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当你在团契里，在你的小组里，想说哎呀，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，如果他怎么怎么样就好了，如果这个小组这个团契这个教会所有的人都能够懂我，都能够了解我，不知道该有多好。但是我们是否有曾经想过，如果团契里每一个人都长得一模一样，那不知道有多惨，不是吗？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盲点，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软弱，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破口，都有一样的问题，那么接下来呢？那就是病态共生了。可是正是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关系，我们都有我们不同的特点长处，我们都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是可以相互督责的，我们是可以彼此去提醒的，一起的去面对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人生生命当中的软弱，一起去成长。我们爱我们的朋友，当看到他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的是上帝要给他的身份。你知道他不应该这样，或者他不应该只是这样，你应该把他带到他应该去的地方，你要听到他埋怨之后的弦外之音，不要按着他埋怨的表象给他当时候他以为他想要的，那是一个不负责任的。就好比你的孩子，如果他肚子饿了，他说妈妈妈妈我想吃巧克力，可是你知道那是一个正餐的时间，吃午饭的时间，你是不会给他巧克力的。正常的情况下，你是要让他吃午餐的，吃正餐的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生命，而在朋友与朋友之间，如果我们是一个天天思想神话语的人，你会看到你朋友的生命，他的生命是有上帝要做的工作，是要去破碎他的软弱，要去建造新的生命。我们在一个团契当中，我们在一个小组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都是不相同的， 当你看到你的一个弟兄他心情不好，他离开了他的小组，离开了你们的小组，你追出去，你去陪伴他，你陪伴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我们陪伴他的目的不是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以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信仰群体的中心，以上帝在一个人生命的计划作为一个人生命的中心，如果没有这些的陪伴，可能是没有未来的。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想要迎合他的现在，却不知道上帝到底想要在他的生命当中做什么样的工作，有些人可能说，哎呀，我可能连我自己未来想要什么我都不知道，我怎么去了解对方的需要？这个真的是太抽象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一个最大的公约书，一个最好的指南，就是他的话语。为什么我们加入团契如此的宝贵？为什么我们的团契是一个恩典的礼物？是因为我们可以一起去读神的话，是我们可以用神的话像一面镜子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生命中的不完全，我们愿意我们彼此去提醒，去彼此去接纳，彼此去督责。这些事情是上帝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成很重要的工作。在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神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单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来，这个人就有祸了。可见真实的友谊，真实的朋友是多么的重要。在我们生命的旅途当中，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团契，为我们预备了小组，那个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彼此取暖。当我们的朋友督责我们的时候，请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翻译的机制，知道我们的朋友是爱我们。当我们的生命不应该仅仅停留现在这个样子，所以来提醒我们要刚强壮胆，要成长，要继续的去成长。当看到朋友们没有顺着我们的毛来认同你的时候，你当下可能会有一些不爽的情绪，他督责你，你要好好的来珍惜这样的友谊。我们需要这些不戴着面具的朋友，因为他看到的是上帝眼中的你，是配得更多上帝破碎和建造的工作的。在最后，我很想鼓励大家，在这个特别的时期，多多的来关心团契里的弟兄姐妹，教会里的弟兄姐妹，多多去关怀你的朋友。在疫情期间，大家都劝告说，不要多人聚会，不要去人多的地方，很多人也都被隔离了。弟兄姐妹，线上的弟兄姐妹，病毒可能会被隔离，病毒一定会被隔离，但是却不能隔离我们的爱。就像今天我们诗歌所唱的一样，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病毒也不能使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爱隔绝。当我们去超市购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微信来跟你的朋友说，你有没有什么顺便需要带的？我现在去超市购物，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方便的去带给你。如果我买到了纸巾toilet paper， 我也可以跟你去分享，如果我买到的话。我们是互为肢体，让我们彼此向神迫切的祷告，让我们彼此互相鼓励，给我们的弟兄姐妹送去我们最真挚的问候与关怀。我们也深知道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无论我们身处何境，我们都深知道 基督耶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永远在我们身边。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爱我们永远不改变的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主，你今天用经文对我们的提醒。主啊，天下万事万物都在改变着，但是主，你的爱是长存的，你的爱是永远都不改变的，你的话语也是长存的。主耶稣，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主啊，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有一颗刚强壮胆的心，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困境，求你来帮助我们专心的来依靠你，求你能够来看顾我们，看顾每一个属主你的子民。主啊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主你的眼中都是看为宝贵的。主，你满有慈爱，你满有怜悯，求你坚固弟兄姐妹的生命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回转向你。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，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督责，彼此提醒，彼此接纳，互相鼓励，我们能够一起来靠主得胜。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谢谢。